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装修后多久住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8小时定位住新家。
装修咱选三棵树，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中国三棵树，健康马上住。
美好家生活，一步爱到位。
浅一爱家节进行中，买瓷砖享1万元免单及5000元爱家礼等福利，欢迎到全国浅一门店垂询。
高档装修用浅一，成品交付任浅一。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易开德，中国国家南极科考队指定净水品牌，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均有售。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01分，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重播精华版。
经济之声天天315，
就请你吧。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智能手表正以迅猛势头向着年轻人身上的穿戴标配地位前进。金秋以来，苹果、三星、华为、小米、 OV 等厂商陆续发布新款智能手表，除了接打电话，还在颜值设计、运动记录、健康监测等功能上不断完善。智能手表厂商的内卷可谓异常激烈。智能手表到底是独立的可穿戴设备，还是智能手机的附属产品？中外头部智能手表的产品和服务有何差异？是国货更懂国人，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智能手表市场蓬勃发展，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经济之声评论员思远、广东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资深媒体人、互联网分析师王超一起带来智能手表市场内卷大战激战正酣。
经济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天天315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节目一开始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好，先来认识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直播间里的是经济之声评论员思远，你好思远。
李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远程与我们连线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广东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你好张毅。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互联网分析师王超，你好王超。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我们关注智能手表市场。在消费电子整体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智能手机的出货量有了明显的下滑。有研究报告显示呢，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7.8%。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34 亿部，同比下降了 21.7%， 创下了自2015年以来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最差成绩。不过有人忧愁有人喜，在消费电子市场的另一端，智能手表正在以迅猛势头向着年轻人身上穿戴标配的地位前进。再加上当下人们对运动和健康有了更多的关注与需求，使得全球智能手表实现连续第五个季度的增长。有市场调研机构的报告显示，2022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表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 13%， 预计2022年全球智能手表收益增长将达到 20%， 并将在2027年前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那大家对智能手表怎么看呢？您认为这是和手机消费一样的刚需吗？高中低端的智能手表又该怎么选呢？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思远，你是智能手表的这个资深用户吗？我看你今天啊，是不是就戴的智能手表？
对，你常年可以看到我佩戴的智能手表跟你上节目啊，至少是这两年是这样的。我对智能手表的认知其实中间出现了一个断档哈。最开始我用的第一款智能手表是苹果的，是在2014到2015年，是因为那个时候智能手表业内会认为是第一代吧。但是当时我用了一年以后，很快就把它放弃了，因为当时的确实最大的问题就跟现在多数电子产品一样，它的这个用户体验还不是很完善，尤其是电池的续航能力非常成问题。我就记得那个智能手表跟手机连上以后，如果你每天用的勤一点，电池是不足以支撑你用一天的。对，所以就是很麻烦。然后当时的那个充电器，我记得设置的接口啊什么的，反正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就忍痛割爱给放弃了。那我最近一次用智能手表其实是从2020年开始啊。我觉得其实驱动于我们80后去用这个智能手表的可能是体检报告啊，就你确实会觉得有一些看着指标飙升，包括说你的身体会传递一些信号，很多的时候你会去看这个关注自己的健康和运动。那可能我觉得现在随着很多智能手表的这个续航能力确实能撑到小两天这样一个水平，再加上对健康运动还有这种便利性的完善，我觉得会对我有一个就重新购买的一个欲望，所以2020年我就购买了你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一款啊。我个人用起来，我觉得反正有几个方面的优势吧，比起5年前我
变化是吧？
对，一个是刚才说到的续航，那就不展开讲了。还有就是健康，其实我更看重的，比如说睡眠啊、运动啊、心跳、血氧量这些指标。就说当他给你一个信息反馈说你平均睡眠是多少小时哈，你的这血氧量怎么样，他会给你一种心理暗示，就你还好啊，保持，他似乎在跟你对话，你明白吧？然后运动也是这样，就是以前的，我觉得4、5年前的这个手表呢，只会记录，比如说你一天走了多少步，或者是你按照你的心跳给你大概算一个这个你消耗的这个卡路里量。但实际上现在的运动手表就非常厉害了哈，它会把这个运动模式切得非常细，就比如说你是传统的力量训练，你是打拳击，你是踢球、打篮球，甚至是现在智能手表可以防水了，你在水下这个游泳也能带着，也基本上我看了是准的，在标准泳池里头。再包括便利性，比如说看时间这一个事儿，我从兜里掏一手机和我抬腕子看一下手表，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从体验上，对吧？包括闹铃，就你在手机动不动看一下，和你这手腕震一下，其实我觉得都会更把，就是我觉得它是把信息更快一步的传递给你。包括它的这个造型，你看它的这个大小，表盘越来越大，那可能介于商务跟休闲一样。因为如果你有一块比如说1-2万块钱的正装手表，你觉得带出去，但是你得配正装啊，但如果你平时穿的是 T 恤是吧，短裤，那可能一块这种智能手表各个场合下吧都会有百搭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大概的一个这几方面的一个使用体验吧，给嘉宾算这个抛砖引玉、
我听这思远说哈，应该说这个兴奋之情难掩
是
吧？ 吧？
不吐不快。对、
从一开始的我可以理解为尝鲜的一个心态啊，发现和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么匹配哈，到逐渐的智能手表它的功能的增加啊，这个使用场景的增多，可能用起来更舒服了哈，体验更好了，所以呢也开始变成应该说是智能手表的这个忠实用户了哈。我们请教张毅副会长哈，您从行业专家技术层面的角度，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分析哈？这个智能手表这几年的这个技术指标上的技术水平的变化，是什么呢？或者说，您觉得它从哪些层面来说更吸引我们的消费者了？
是的，应该讲，智能手表这个品类啊，它在过去这几年，应该说它不管是从产品形态还是它的技术支撑以及它的这个在企业里面的这种地位其实在逐步上升的。因为过去应该说大几年前吧，当时的智能手表呢更多的还是作为智能手机厂商的一个附带产品。这个附带产品呢有些国内厂商跟风的会比较多一点。相对来讲它的功能它的包括技术研发的投入更多的也应该说也是这个不是主线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里面。但是这几年呢大家也会看到智能手机它的整个市场需求已经由原来的这个快速增长型到一个存量型。那这样的话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大家看到了，就是说整个智能手机的销量其实整体是在下滑的，而且这种趋势呢会越来越明显。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智能手机厂商来讲需要的恐怕就是要有新的主打产品。那毫无疑问智能手表这个方向呢它是有机会去成为第二曲线中的增长型。所以从技术的这个布局侧重以及资金的投入这块应该讲今年我们是看到了很明显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消费者关心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智能手表要做的非常智能或者是很贴近这个消费者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它的智能化便利性以及美观性，我相信都不是问题因为在智能手表在过去的几年坦白讲刚才虽然也提到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非常基础或者是有点在满足消费者需求这块有点牵强的意思，但是我相信接下来恐怕在市场激烈的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会看到在智能手表里面有更多的更炫的这种新技术的应用。
技术赋能哈，智能手表的功能不断增多，不断的升级，满足我们消费者对它的这个需求哈。现在的智能手表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儿来说哈，可能是非常的内卷啊，市场热闹，但各个商家呢也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我们问问王超哈，您觉得这个现在智能手表的市场有多卷啊？有什么样的观察？那这个卷体现在哪儿呢？
的确是哈。这个卷呢首先体现在就是进入的厂商十分的多。你比如说在五年之前我们去看这个智能手表的市场，包括智能看灯的市场，也就是苹果、三星、华为。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到2020年之后中国的另外几家的这个智能手机厂商也杀进来了，就比如说 OPPO 和 VIVO 这两家是吧，在智能手机领域一直是排名前四的厂商，包括荣耀是吧，从华为分出来的荣耀也杀入了这个市场。现在这个市场就变得无比的拥挤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头部的手机厂商都有自家的智能手表的这个附件还有呢有一些专门就比如说做佳明或者是华米这种专门做手表的厂商也是一直在存在的。所以说你像我来讲的话，我是这个几乎所有品牌的都曾经接触过这些手表，自己也戴过这个两三款的手表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你现在去选择的话，就以前的选择是非常少的，只有那么几款。现在的话你去选的话，整个市面上流行的有十几款这个智能手表产品可供你选择。现在对消费者来讲的话，选择的范围大大扩展了。
现在智能手表是您的出行必备吗？
是的。 因为这个现在的智能手表来讲的话，我是从这个智能手环一路用过来的。这个智能手表的，像刚才张毅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功能啊是越来越强大啊。就之前来讲的话只记个步数啊，现在来讲的话它可以记你的这个心跳啊、血氧啊，包括睡眠啊，而且它跟你的手机相连也越来越紧密。就比如说你的一些这个微信的推送啊，包括一些这个新闻的推送啊，它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它。就是说这个现在来讲的话，你的这个你的用越来越多，你的数据积累越来越丰富，导致你这个人来讲的话可能越来越沉浸在这个智能手表的这个带给你的便利之中。
功能越来越强大，品牌呢也各有不同。从智能手环到智能手表哈，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选呢？同时啊，现在儿童智能手表市场可以说是兴起了，很多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智能手表，包括家长们也愿意给小朋友们买智能手表。那儿童智能手表当中我们又有哪些观察呢？
智能手表正以迅猛势头向着年轻人身上的穿戴标配地位前进。金秋以来，苹果、三星、华为、小米、 OV 等厂商陆续发布新款智能手表，除了接打电话，还在颜值设计、运动记录、健康监测等功能上不断完善。智能手表厂商的内卷可谓异常激烈。智能手表到底是独立的可穿戴设备，还是智能手机的附属产品？中外头部智能手表的产品和服务有何差异？是国货更懂国人，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智能手表市场蓬勃发展，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经济之声评论员思远、广东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资深媒体人互联网分析师王超一起带来智能手表市场内卷大战激战正酣。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啊智能手表市场的相关话题。从智能手表诞生到现在啊，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很多主流厂商的智能手表已经推出了7、8代啊。当前的智能手表怎么定义呢？我们请教张副会长。
有关智能手表的这个定义啊，其实还是有蛮大的这个变化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实际上到包括今天为止，其实还会有很多把这个手环和手表啊，其实还是有很多交集之处。但是经过这几代的发展呢，应该说基本上大家共同认可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智能的这种可穿戴的这样的一个移动设备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形式转移到这个手表的这样的一个业态上面去。从实现的功能来讲呢，包括一些像跟健康有关的、跟通信有关的、跟这个娱乐有关的，还有跟这个平时的这种监护有关的等等其实都会集合到这个方面。所以智能手表的种类呢，应该到了今天其实已经是越来越丰富啊，已经越来越靠近手机或者是智能手机这样的功能的一个集合。所以从它的这种产品的业态成长来讲它也会不停的去丰富。但是目前来讲这个整个产品的形式它到底是是不是一个最终的业态，这一定不是。而且我们看到每隔大概一两个季度吧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有一种说法哈，认为智能手表是独立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但是还有一种啊，始终认为说它是手机的附属品，您怎么看？
是，确实这种方式呢，是目前在市场上，也应该说对厂商来讲，对消费者来说都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独立存在的两个主体。确实在艾媒咨询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监测了好几年吧，对于智能手表的这种消费者行为的这样的诉求里面，它确实会存在非常大的争议。那么消费者他通常来讲，要么就是带着手机是非常方便的，要么呢就是觉得智能手表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而目前选择智能手表的用户来讲， 选择，因为它时尚和比较细的功能，这样的需求，占比是比较大的，所以两者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融合，或者是说甚至乎说有没有机会成为替代啊，这个恐怕都是接下来各厂商在消费者行为研究和它的产品设计理念方面需要思考的课题。
嗯，那您觉得一款智能手表产品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在哪儿呢？
应该说它的核心竞争力从目前来讲主要还是来自于产品功能，而过去的三四年呢，应该更多的还是它的时尚性，所以未来数年它到底是什么，我想还是以这个产品它的这个解决的功能，
嗯，
和加上它的时尚性，这两者恐怕都是同等重要的。
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新奇新鲜，想尝试一下，就像思远刚才也谈到了哈，这个时尚性的追求，后来呢觉得说越来越多的功能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帮助啊越来越大，是吧，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那你作为资深的智能这个手表产品的消费者哈，给我们消费者一些建议吧，如果说预算不同，从高中低不同的这个档次来看的话，怎么选？
每个消费者心中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选择策略，确实是要扣着预算去做，但是我觉得是在自己的预算相对于自己相对充足的情况下，肯定我要选尽量是品牌有保障的，而且我个人欣赏的是说喜欢去用这种大屏的，因为操作起来的这个流畅感，包括手指的这种触控啊、交互啊，体验会好一点。第二，刚才我也说了，我个人被体检报告逼得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对于这个像生物识别的这种传感器啊，包括这个手表的处理器啊，啊，包括其实颜值都可以排在第二位了，因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大屏的智能手表，你看不管是圆形方形长得都差不多，屏幕也大概就是在那个范围之间哈，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会更看重于它的这个就生物识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啊，我同时戴过一个智能，就是现在我戴的这款智能手表和一个手环，然后当时我会认为是说手环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续航能力超长，因为手环也发也到现在为止基本上主流厂商也应该是发展了六七代了，那你拿一个好的手环过来，一是很轻便，它把两个这个手表手环戴在手臂上，我觉得并没有什么违和感啊，可能还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手环你是可以基本上保证一星期不太充电的，就是你会一抬头看它的这个时间，然后同时也会监测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睡眠状况啊等等，我会有意的拿这两个做一个对比。我觉得睡眠状况大家监测的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让我对手环失去了一些信任，你也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不戴手环了，是什么，就是运动。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它会记录你到底不同的运动模式到底是到底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啊，或者说你跑步跑了多少米，游泳游了多少米。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在这个测试游泳嘛，标准的25米的泳池来回去游，我觉得我的那款手表记录的相对来讲是非常准确的。然后手环就是在我会觉得明显的，虽然在恭维我，但实际上在对我说谎。明明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数嘛，那游了可能大概400米，这个手表会给你记录的，它的这个陀螺仪记录的非常准，基本上是误差10米之内吧。
那你觉得跟你实际的情况差不多，比较相近？
手环会告诉你你游了500多米。我觉得当然这个也是因为这两个产品之间它的这个成本在那摆着呢，确实可能价格差了很多倍啊。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作为这个对健康功能的需求，我希望你告诉我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值，所以我觉得这种工位反而让我失去了对这个手环的一个信任。不光是说游泳了，那可能在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功能上，我是觉得就可能它的给我的反馈的数据我就不太敢信了。所以我是觉得我的核心功能既然是健康是运动，所以我是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内，我更看重它的这个生物传感器和这个处理器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反馈我的这个身体指标，并且跟我的手机做一个好的互动啊。
嗯，应该说思远这么一说，可能我们消费者是不是都不买手环了呀？首先是有一个明确的诉求，
对，
同时我觉得啊，无论是手环产品还是手表产品，关键是看它的这个品牌的口碑啊。那相关企业肯定也是要这个认认真真的服务好我们消费者啊。王昌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认为啊，其实手环跟这个智能手表跟手机是 不能这个像就分开定论的，它是手机在手腕上的一个延伸。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买手表的话，那肯定是跟你的这个手机品牌附带的这个手表是最能够这个满足你的需求，最能够跟你的手机互动。就像刚才这个思远说的，你游泳的时候是吧，它怎么样能够尽快的传到你的这个手机上，然后它运用你手机的一些功能，把就是它能够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 GPS 也好，用很多这个它的这个功能，它能够让你的这个数据啊更加的精准。而你用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手表呢，它跟你的手机它并不能做到无缝的连接，所以呢很多功能实际上它也不能够那个实现。而我们再看这个市场份额来讲的话，是吧，所有的这个排名靠前的，比如说苹果、小米、华为和三星这四大这个品牌的这个智能手表排名是最靠前的。那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手机啊销量也是排名靠前的，所以它跟这个手机我认为是不可能分开而论的。
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哈。上半时段我们从智能手表市场激战正酣说起，说到了智能手表的使用体验、市场竞争和产品定位。那么儿童智能手表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儿童智能手表的情况怎么样呢？包括眼下国内的市场，什么样的智能手表更能让主流消费者买账？是国货更懂国人，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呢？市场蓬勃发展，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探讨。
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给母亲，母亲只剩了我一身，党的光辉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躲过鞭子揍敌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躲过鞭子，躲过鞭子。
齿不齐怎么办？正雅儿童定制式隐形正畸矫治器，迪士尼官方授权合作系列，排齐牙齿，微笑成长。
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户械广审生第24031-30837号。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我是冠珠瓷砖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装修用砖就选冠珠。
冠珠行李节来啦，品质国货优惠放送，快来冠珠瓷砖门店选购吧。
芬尼高端热泵带地暖的中央空调。
好橱柜选岭上，岭上橱柜环球时尚定制，岭上橱柜
释放热爱动起来，萨米特瓷砖爱装节，家装换新就现在。
你知道吗？用智能音箱也能收听电台直播啦。
当然，只需对他说播放经济之声。
好的，以下内容由云听提供。经济之声
手机、车机、智能音箱、智能手表，总台云听 APP 给你全天候、全场景的陪伴。
好听在云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智能手表正以迅猛势头向着年轻人身上的穿戴标配地位前进。金秋以来，苹果、三星、华为、小米、 OV 等厂商陆续发布新款智能手表，除了接打电话，还在颜值设计、运动记录、健康监测等功能上不断完善。智能手表厂商的内卷可谓异常激烈。智能手表到底是独立的可穿戴设备，还是智能手机的附属产品？中外头部智能手表的产品和服务有何差异？是国货更懂国人，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智能手表市场蓬勃发展，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经济之声评论员思远、广东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资深媒体人、互联网分析师王超一起带来智能手表市场内卷大战激战正酣。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关注智能手表的相关话题哈。现在儿童智能手表市场可以说是兴起了。那么儿童智能手表这个比较特殊的市场，可以说孩子们也在跟风内卷哈。起初呢，儿童手表主打的是儿童安全、防丢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随着国内主流智能手表厂商的进入，也开始在学习、智能互动等等功能上展开了激烈的这个厮杀哈。我先问问啊，这个思远，你会考虑啊给未来娃买这个智能手表吗？如果买，你想买啥样的？
我觉得这事儿不是家长考不考虑的问题，这个你知道，有了娃你就知道了。现在很多时候你给娃买东西吧，你这个家长的消费就像咱们上周说，
不取决于家长的意愿是吧？
都是被裹挟的。有的时候他有一部分刚需的需求，就比如说我发现我们院的小孩，我孩子现在跟王超差不多，就不到两岁，他能跑能跳的时候，别的孩子玩一平衡车，你觉得你孩子必须得有，要不然他跟人怎么玩到一块儿了，对吧？手表也是，我看我们院这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这基本上人手一块儿，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从家长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安全性啊，这各方面考虑啊，也确实需要这么样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安全，就包括他的这个材质的安全，包括说孩子以后要上幼儿园要自己独立出去是吧？这个续航还有定位，我们希望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联系到孩子，但是同时呢，另一方面就是说，对于儿童手表，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不想让孩子过小的沉溺于这种电子产品里。因为最开始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儿童手表，当时就是一个定位功能，运营商能给你设置一个专有的一个卡，就只能有跟父母打电话的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挺好，就够用了。但是现在的这个 孩子的这个智能手表，除了我觉得可能是在芯片上不像这个成人手表用的这么好，所以它价格会相对来讲空下来，其实跟成人的智能手表已经没有区别了。它从上面可以下各种各样的这个 APP， 可以甚至是去做这种这个像听故事啊、天气啊等等，是支付
功能强大
用了，对不对？让孩子多接触点功能好不好？好，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教育孩子，而不是说引导孩子沉溺于到这个电子产品来。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有一款这个智能手表，号称啊没用过，说它可以这个能智能食物，就孩子拍一个什么东西，它能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它能给你讲相关的这个知识点啊、信息点啊。我觉得如果这种智能功能是可控的，向着我们传统家长认为说对孩子的这个成长是有益有帮助的，我觉得这种手表当然是多多益善了。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智能手表，尤其是针对于儿童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不好的隐患，也被媒体被监管部门越来越多的提及到了，这是双刃剑。我觉得
别刚从这个电子游戏的牢笼当中解放出来，结果又沉迷于智能手表啊，这就不太好了啊。同时像刚才思远你谈到的这个包括叫什么智能食物的功能啊，我谈点个人看法，我觉得这种信息识别倒是好事儿啊，科技进步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找到相关的这个东西嘛，所需要的这个一检索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似乎哈也削弱了孩子们这个去查找相关资料能力的这个培养？比如说以前可能我要到图书馆去看一看找一找，那这种能力也是很关键的哈。
对，就是我们希望孩子去接触纸质阅读，去接触大自然。其实我们说白了就是说希望通过电子智能手表，一个是保证家长对孩子安全性的一个把控，但更多的还是要引导孩子去有发现世界的这方面的兴趣，而不是说被电子信息所裹挟。
对，没错哈。你刚才说王畅老师的孩子跟您儿子差不多哈，咱问问王畅老师会不会选啊，怎么选啊，也是这个被裹挟着要买吗？
啊，的确呀，因为现在的孩子他的确大家都在带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带他。比如说这个品牌选择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都要选择某个品牌的。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孩子都在带那个手表，比如说那个手表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碰一碰加好友，结果就引起了这个比如说小区的孩子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有的孩子买的不是这个品牌的手表，然后他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孩子跟大家一块交朋友啊，作为好友啊，所以呢这就形成一个很高的这个壁垒。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儿童智能手表这个跟那个成人的智能手表不一样，儿童智能手表完全是中国厂商占有优势的地位啊，就说这个不管是排名前几的全是中国的厂商，所以这个厂商里面这个里面就是中国的厂商就比较内卷，然后很多功能啊都是中国厂商提前开发的，然后这个市场呢也主要是中国厂商这个所拥有。
其实这个也引发了我们一个思考哈，到底要不要随大溜的买这个手表？像刚才思远也谈到了，王超老师也说了，如果说不买的话，可能自己孩子很难跟其他小朋友玩到一起哈，很难交上朋友。但是说如果买，真的是必须的吗？还是跟风的一个购买的行为呢？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吧。啊，我们请教张毅副会长哈，您觉得儿童智能手表这个市场的竞争啊，现在够不够激烈？未来会不会更激烈啊？还会有很大的潜力吗？您怎么看？
是的，刚才也听了几位老师在分享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观点。应该说儿童智能手表或者是它的这个市场情况，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消费者，而这个消费者呢，主要还是家长。其次才是孩子。那从过往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家长对于儿童智能手表的需求啊，主要有那么几点。一个呢最重要的其实是安全监护啊，也就是过去就是用的最多的就是个位置服务的功能。那其次呢是它的通讯功能啊，就是家长想跟孩子保持联系的时候机会能够保持联系。第三个呢才是学习功能，就是刚才思远老师也提到，就是发现世界的这种能力，或者是能够对学习有帮助的。那第四个呢是来自于它的社交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大院里面呢可能别的孩子或者班里面还有孩子都有，那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有啊，这种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博弈的过程呢。那实际上这几个呢是主要的这个给购买需求方面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存在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
但是呢，过去也就是刚刚这个暑假，就是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有些消费厂商出现了一些负面舆情，那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它的儿童智能手表过于智能，以至于导致里面有些游戏啊，有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啊，也在里面横行。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消费者需要这个比较担忧的地方。所以从未来智能手表啊这样的一个尤其是二零智能手表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上看，那么如何去完善产品的功能，如何跟成年的智能手表进行更有效的功能上的区分，我想这些是值得思考的。
其实无论是儿童智能手表也好，还是成人用的智能手表也罢哈，功能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适合为好哈。对于儿童的产品更应该精细化的设计，精细化的去考量。那么对于成人的也是啊，不能说什么样的这个功能都有哈，还是强调这个关键的核心的这个功能。现在呢分两派，我觉得一个呢是大家认为啊是外国的品牌好，那也有消费者觉得我要坚定的选择国内的品牌啊，是国内品牌的铁杆粉丝。张毅副会长，您觉得啊什么样的智能手表更能让我们主流消费者买账呢？那未来发展的方向啊，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一个是功能的精细化哈，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其实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智能手表的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来看呢，满足两个方面的需求啊，一个是产品功能方面的需求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社交需求，也就是它时尚性，主打其实这两个。那目前国外的这个智能手表呢，更多的会作为或者是满足用户的这个社交属性需求，也就是它的时尚性的需求，比如说它大量会作为礼品啊，作为抽奖的礼品，或者是作为这个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类似这样的一种存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功能这块，恐怕是未来厂商们可能要更多的去思考的。因为从我们刚刚结束的一份中国智能手表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调查里面看，我看前十的这个需求啊，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对于产品本身的这种跟智能手机之间的这种更加突出的这种消费需求啊，比如说像健康的监测啊，位置的定位啊，运动的记录啊，睡眠呢、啊，以及通话计时啊等等，包括像这个和手机的这种通讯对接，比如说微信啊、录音啊，还有这种通话等等啊，其实这些是比较强需求的。
说到这儿哈，随着智能手表不断的升级迭代，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智能手表的安全隐患如何去杜绝？包括智能手表市场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展望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智能手表正以迅猛势头向着年轻人身上的穿戴标配地位前进。金秋以来，苹果、三星、华为、小米、OV 等厂商陆续发布新款智能手表，除了接打电话，还在颜值设计、运动记录、健康监测等功能上不断完善。智能手表厂商的内卷可谓异常激烈。智能手表到底是独立的可穿戴设备，还是智能手机的附属产品？中外头部智能手表的产品和服务有何差异？是国货更懂国人，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智能手表市场蓬勃发展，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经济之声评论员思远、广东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资深媒体人互联网分析师王超一起带来智能手表市场内卷大战，激战正酣。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激战正酣的智能手表内卷大战哈，也引发了一些大家对智能手表安全隐患的担忧。其实呢，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久前，某知名儿童品牌手表因为推送内容涉黄被下架， 有的儿童呢，把智能手表绑定手机之后，会自动开通免密支付的功能，还有的智能手表会后台监控儿童的轨迹、语音、面部等数据，并记录上传。啊，这样的情况不能说不让我们担忧啊。现在的市场当中啊，儿童智能手表这一块的安全隐患是不是很大呢？同时我们成人智能手表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隐私数据安全的问题呢？我们请教张毅副会长，据您的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有关智能手表的这种隐私安全问题，以及它的金融安全问题，其实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当然这个担心呢也不无道理，确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前不久会有些品牌被爆出涉黄啊，还有些内容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当然了，就是对于智能手表，刚才我也讲到，就是说其实在功能方面呢还是要有足够的节制，并不是说功能越丰富越好。而且本身对于智能手表本身，我倒是觉得我们在这个产品布局的时候，首先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并没有通过或者希望这个产品去替代智能手机这样的一个这个期望啊，首先是这样，目前是这样。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扮演它的这个可穿戴式的便利式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功能，可能会值得深挖一些。所以在一些可为和不可为之间要更好的选择。当然对于产品的这个布局和产品的研发这块要做到非常精准。非常对消费当前的消费者需求啊，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求，它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主打服务功能啊，这个恐怕是最重要。比如说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大概分比如说像这个普通的智能手表，还有儿童智能手表，还有一种呢就是老年智能手表，其实它扮演的角色、扮演的功能和服务的需求其实各自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能在这方面把它做得更专业，应该说对整个市场或者对整个这个品类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认清产品的定位是非常关键的，同时呢功能的增加不能只求快只求多哈，要对用户的细分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和掌握以及判断。那么我们请教王超老师哈，您觉得智能手表怎么样才能更好啊，最大程度的去杜绝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安全隐患呢？
那的确啊，就是现在智能手表啊，包括一些手机硬件的，它的其实一些监管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我觉得呢，实际上咱们国家的这个对互联网平台啊，包括之前对这个个人隐私啊、网络安全的四梁八柱的这个搭建啊，它实际上监管的这个法律啊已经非常完善，就包括这个网络安全法，以及去年哈正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数据安全法，这些已经非常严密啊。然后呢，只不过说之前这些大家认为这些法律更多针对一些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企业啊、平台经济，但实际上呢，这个法律的这些法律的话，它适用于所有的中国的这些这个，不管是互联网平台啊、软件和硬件企业，它都是适用的。所以呢，我认为应该的以后的这个监管的这个重点呢实际上应该从一些互联网的平台转移到一些硬件的一些这个漏洞啊，包括一些这些包括这些智能手表的涉黄当中啊。只不过说我们需要把目光转移一下，但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法律体系啊已经比较完善了。
咱们说了这么多哈，智能手表的产品服务市场在未来会有多少的想象空间呢？王昌老师给我们畅想一下。
未来的话，就刚才这个思源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包括从2022年到2027年啊，这个智能手表的市场它一直是在不停的发展的。而我们看到这个智能手机来讲的话，是吧？它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已经下降了20%同比但是呢，这个智能手表呢，它可能还要保持20%的增长。所以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些这个智能手机厂商有可能在这个手机比较萎缩的时候哈，然后就把重要的精力把一些这个增长第二曲线的这个希望放在智能手表上，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毕竟啊，比如说2021年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大约有3.2亿吧但是呢智能手表的出货量 啊，只有不到4000万，所以说只有不到10分之1的人啊，有智能手机的人买了这么个智能手表，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然后从功能上来讲的话，就像刚才张毅老师所说的啊，这个手表啊，独立的功能会越来越多，比如说你加上通讯的功能，你加上更多的，就比如说智能监测的功能啊，尤其是对老年人的一些血压啊，包括有一些就是说老年人跌倒之后，他会拨打这个120电话的这些功能啊，我认为这些新鲜的功能加上去，会让整体的你的这个智能手表的这个销量大的增加，去弥补你智能手机下降的这些收入。
思远，什么情况下啊你会换一块智能手表啊？你期待什么样的新功能或者说新的产品出现呢？
我觉得这个2-3年之内，如果这手表还经用，我觉得还可以再坚持一下。但是未来我会畅想会出现这样，对产业来讲，对产品来讲，对消费者来讲，我们不妨关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看场景的进一步分化能不能让带来产品的这种差异化。比如说我觉得最明显的三个针对人群的场景，就是刚才说了儿童，它的安全怎么既要这个开发它的智力，要保护它的安全，然后防止它的这个电子成瘾性，这是一个。那对于中青年而言，我们要平衡工作生活和健康这样之间的一个联系哈，智能手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刚才张毅老师还提到了一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过多去谈的一个市场，就是老年人的智能手表。因为我们现在随着数字化的这个发展，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国家也提出来说，我们一方面数字化的改革，提升经济效率，要防止大家陷入这种数字鸿沟，是吧，数字贫困。所以针对老年人，比如说他字体会不会更大呀，操作会不会更方便呀，会有一些更针对性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三个人群。那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抓住一个未来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讲更加明确的一个功能风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2010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了第一台的智能手机 PDA， 那时候叫我们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因为应用是有限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说有一天我们的眼睛会离不开手机，半小时找不着手机就开始慌了。那现在其实智能手表跟我们的肌肤离得是如此之近，它的信息可能通过震动一下能传递给我们，未来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和突破口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最后对于消费者而言，性能和性价比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高速增长的背后哈，从产品功能到应用场景、产业前景啊，我相信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和革新哈。作为业内的专家张毅副会长哈，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和革新呢？
应该说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方面是我考虑比较多的问题。对，也一直在跟着从这个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智能手机，以及今天我们看到的可穿戴的这样的一步步发展。应该说这个过程呢，应该说都是非常值得思考和这个预判的。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智能手机的整个发展的瓶颈啊，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看到智能手机其实不仅仅是消费或者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到了一定的瓶颈，进入存在时代。那实际上对于厂商的发力来讲啊，目前来看可发力的点也不多了。所以未来技术的进步和这个消费尤其是数字经济环境下，那么整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对于消费电子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应该往哪走，就是我思考比较多的。所以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可穿戴类的设备很有可能会跟过往智能手机或者是移动的手机会取代座机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液态电话。所以我倒是觉得未来可以大胆畅想一下，是不是有机会在可穿戴这块，比如说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智能手表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未来会不会有机会去替代目前我们拿着砖头一样的智能手机，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对，
行业的变化发展哈，相信会带给我们所有人更美好更便捷的生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参与节目的广东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资深媒体人互联网分析师王超以及经济之声评论员思远参与我们的节目。 最后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三幺五也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王叶峰，编辑王思远，导播田方玉，我是主持人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不齐，想给笑容加分，全新正雅隐形正畸矫治器，数字化牙齿矫治黑科技，更懂你的牙，笑容绽放，正雅 OK。
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户械广审生地240312-24809号。
装修要质感，就选金艺陶瓷砖岩板，有质感更高端。皇派门窗，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门窗，皇派门窗，陶瓷大板岩板就用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装整家
选老卡，
真品质
选老卡，
高颜值
我也选老卡，
老卡全部定制。
装修要质感，就选金艺陶瓷砖岩板，有质感更高端。
北京时间20点整。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核集团于建峰。和技术。